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有的时候我跟其他的基督徒讨论宣教这个题目，他们说神没有差遣我，神没有派我去任何地方，所以我不需要做传教士。那么我开始跟他们讨论这个差传这个呼召的题目，我发现他们讲的跟我认为圣经讲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先看圣经里面的先知，圣经里面的使徒或者其他的领袖，上帝是怎么呼召他们。有的他们的经历很特殊，比如说耶利米，上帝跟他说，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拣选你，派你做先知。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们跟耶利米不一样。那么约拿，上帝直接跟约拿说，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，然后他先不要去，先逃走了。后来上帝第二次跟他说，你要去尼尼微，他就去了。那么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个经验。我们看新约的使徒，耶稣他跟每一个使徒说，跟从我，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工作，马上跟从耶稣基督。那么今天耶稣从来没有走进来跟我们某一个，或者去我们工作的环境，跟我们说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银行，离开学校，离开什么地方，马上跟从我，没有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要怎么感觉到上帝的呼召？我想我们可以学习以赛亚的经验，因为以赛亚的经验我觉得比较像我们现在的经验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你们都已经翻到了，我还没有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他没有真正的看到神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说你看到神就会死掉。所以他看到谁？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神的异象，他看到异象。可是这个地方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后来他说他听撒拉弗说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这位就是耶和华。如果我们翻到新约的话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，我们发现他看到的就是耶稣。旧约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，新约说这位就是耶稣。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好像是一样的人啊，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他真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，看到他有身体啊，吃饭啊，穿着很普通。可是在旧约这个时候，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是荣耀的耶稣基督，看到耶稣基督，而且前面有天使飞来飞去，称他万军之耶和华。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一样，比较出名的人，他出去的时候，或者他开会的时候，或者他办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办事情，我们办事情都是一个人去办事情。可是市长来的时候，旁边就有很多人，总统来，哇，都有很多人。而且我们发现市长旁边的人，他们的地位没有州长旁边的人那么高，州长旁边的人没有总统旁边的那么高。请问谁在耶稣面前都不是人？天使飞来飞去， 我们的社会，市长来，有人会说市长到了，要办什么事啊、总统到了，哇，会奏乐，然后他才走进来。可是耶稣整天整夜，他们不断的喊着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以赛亚，他站那边，他先看到圣洁的神，圣洁的耶和华。一看到上帝的圣洁，他有很大的反应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是我说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他看到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他有罪。前面撒拉祖说上帝是圣洁的，以赛亚说自己是有罪的，差别很大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必须跟以赛亚一样，第一个步骤要看到上帝的圣洁，第二个步骤看到自己有罪。再来呢，有一撒拉古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“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撒拉古说：“现在你的罪已经除掉了。”所以第一个步骤看到上帝的圣洁，第二个步骤看到自己有罪，第三个步骤撒拉古说现在你算没有罪了。第四呢，我们看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哦，这个蛮有意思。假如圣殿里面有一千个人，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，那么以赛亚可以在那边等，对不对？看谁的反应。你会不会反应？你会不会反应？你会不会举手？你会不会说什么？可是刚好那天没有其他的人，只有以赛亚一个人，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。好像只有一个人可以反应。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上帝说你去，然后跟他说他要说什么。所以有四个步骤，看到上帝的圣洁，看到自己的罪，第三他的罪得到赦免，第四上帝说你要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个方法，这四个步骤来看看上帝怎么呼召我们。请你们看我准备的这张，圣洁的神差遣我。我要强调上帝是圣洁的，因为这段经文强调上帝是圣洁的。可是第二题我也要强调上帝是荣耀的神，第三题我要强调上帝是慈爱的神。我们先看第一题，上帝是圣洁的，这是上帝的本性。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，那么怎么变成圣洁的人呢？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学耶稣的样子。可是上帝他的本性就是圣洁的，而且他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从他的圣洁为出发点来做。 上帝跟他所创造的东西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宗教，他们会把神跟这个宇宙混在一起，好像宇宙是神，神是宇宙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，他们觉得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，而且把这个保护地球变成他们的宗教。问他们有没有敬拜神，他们不提上帝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护这个宇宙。他们的神，可以说这个宇宙成为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神成为这个宇宙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自从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天地，意思是什么？神跟天地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今天有些人会用宇宙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来代表他们的神，会用石头，会用一棵树，或者用动物来代表他们的神。圣经说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上帝。什么东西像我们的神呢？石头不像我们的神，石头是死的，太阳也是死的，动物虽然 有生命，也不像我们无限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划分清楚，上帝跟他所创造的是不同的东西。这也是圣洁的意思的一部分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他跟他所创造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么请你们看以西结书38章，这边就已经写好了。上帝说，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。好，这是上帝的目标，他一定要在这个地球，在这个世界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上帝的一个目标是要所有的人看到他的圣洁。今天很多人他们说每个宗教都一样，劝人为善，好像宗教的宗旨 是改善社会。圣经说，我们的信仰的宗旨不是改善社会，而是看到上帝的圣洁，让上帝显为大，显为圣。我跟某些人讨论宗教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好像觉得上帝不太重要，不要提上帝，提信仰是可以的，可是不用提上帝，上帝不重要，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就好了，我们帮助穷困的人就好了，我们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就可以了，这才算信仰。圣经的角度不一样，圣经的角度是我们要让上帝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。你们记得吗？主导文里面一开始就说什么？愿你的名为圣。我小的时候常常背这段经文，可是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说愿你的名为圣？你的名字已经是圣洁的名字，为什么要说愿你的名为圣？我认为我们说愿你的名为圣是宣教的动机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已经承认上帝的名字是圣洁的，可是在教会以外呢，别人都不会注意上帝的名字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赞美上帝的圣洁，把它当作圣洁的神，有圣洁的名字。所以一开始第一点我要强调，圣洁是上帝的本性，他的名声跟他的圣洁有关系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所以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上帝的本性。可是圣经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的圣洁。我们看 B， 神的动机，神为什么要拯救罪人？因为他是圣洁的。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啊，你们先想一下，出埃及记十五章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讲是什么事情，他们离开埃及。出埃及记第几章离开埃及？他们啊，十二章守逾越节，十三章、十四章离开埃及，过红海。过了红海，他们特别高兴，赞美上帝，赞美上帝说：“谁能像你，至圣、至荣、可颂、可畏，施行其事？”他们赞美上帝说：“因为你是圣洁的神，因为你是荣耀的神，你就愿意拯救我们。因为你的本性是圣洁的，你很想伸手拯救我们。今天神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有一样的动机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也很想伸手拯救罪人，让罪人也成为圣洁。所以这个本性不让我们学习要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赞美上帝的圣洁。神的圣洁也是他的动机，让他伸手来拯救其他的人。然后 C 呢，神的要求，他拯救一个人以后给每一个人这个要求，我们要达到圣洁的标准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，这边就写了，你们要圣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圣洁？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啊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钢琴，上课不怎么难，老师都很贴切，可是回家练习最苦。在家里一个人弹啊，我哥哥去玩啊，我爸爸去工作，我妈妈忙，我一个人弹，好累，好无聊，而且弹第一天还没有弹好，第二天还要弹，第三天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到最后我学了十年的钢琴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可是有一次，我开始埋怨，我跟老师说：“贝多芬他会弹钢琴吗？”因为我需要弹钢琴，我觉得他写的太难。我开始猜他大概会吹喇叭还是什么，然后他随便写曲子，然后我们都要用手指头弹这边弹那边，都很难。我开始讲，大概贝多芬都不了解我们弹钢琴那么辛苦，他随便写。那我的老师就讲得很直，他很会弹钢琴，很出名，那我都不了解。好，贝多芬他写什么，他写的曲子他都会弹，所以因为他已经弹出来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练久一点，我们也可以弹出来。假如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，他随便写，我们可以讲什么借口？没有办法弹。所以我的老师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先弹曲子给我听，你看，真的弹得出来，好啊。那么我要回家继续学，继续弹，到最后我也说不定也弹得出来。神他是圣洁的神，他的标准很高，他的标准是什么？他的标准是他自己。那么我们要学他的样子。我想有些人他们学圣经，他们以为上帝是上帝，而他有一天去想，人类需要什么标准？好，我写一下，可能最好不要杀人，好，不要偷东西，不要说谎啊，不要。好啊，人类你要达到这个标准。我们有的时候就这种想法，好像神的标准跟神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我们慢慢学圣经，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标准就是他自己，我们要学他。 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是学习耶稣的样子，不是学很多规定，而是学耶稣的样子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好，耶稣是怎样的救主？他是圣洁的救主，所以我们也要学耶稣的圣洁。所以第一大点，我要强调，我们要学上帝的圣洁，这是他的本性啊，这也是他传福音的动机。好，传了福音以后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上帝的标准，上帝自己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呢？我想一般的人，他们想到自由这两个字，他们第一种反应是啊，如果我自由了，我行我素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，而且他们想做什么不太好的事情。可是神他要给我们怎样的自由？给我们做圣洁的事情的自由，给我们自由做好的事情，荣耀他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可以去监狱，我们可以去看那么多人，他们可以耕田吗？不行啊，不能离开。可以做衣服吗？不行啊，他们在监牢里面啊，他们可以啊，开工厂吗？不行啊，他们在里面。以前我的弟弟在监牢工作，有一天他也带我进去啊，我看住在监牢里面的人很聪明。我的弟弟说，我们要小心这个东西，不可以给他们，免得他们用这个东西开锁。哦，真的可以用那个东西开锁，有经验。哦，那么这个东西可以给他们？不行不行，他们会用这个东西啊，杀人还是什么？用那么小的东西还可以杀人？他们很聪明，整天坐那边可以想。可是为什么坐在监牢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耕田，没有办法做衣服，没有办法开工厂？因为没有自由。一旦他们出来，他们才有自由做这些好的事情，就要看他们愿不愿意。同样的，上帝拯救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给我们自由，让我们做圣洁的事情。可是雅各书警告我们，神给我们这个自由，不要滥用这个自由，不要滥用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二大点。我也要强调，上帝是荣耀的神。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上帝是多么伟大的，多么超越宇宙的那位神。今天我们可以到外面去，今天比较热，太阳比较亮，一走出去，哇，皮肤就感觉到很热很热。神的荣耀比太阳还要亮。太阳在我们的宇宙里面，你们都比较清楚，算比较小的星星，不算比较大的，算比较小的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太阳已经够大了。可是神他的荣耀超越整个宇宙。可是神的荣耀吸引我们，请你们翻开以赛亚书43章。神为什么创造人类？我以前听一个人说，因为神孤单啊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因为记得我们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，所以父子灵从永远那么早就可以有他们之间的交通。父子灵他们关系很亲密，他不需要创造人。 所以他为什么创造我们？我们看以赛亚书43:6，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；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。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为什么？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好，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。神他是创造的神，所以创造的神会做什么？会创造。而且因为神他高过一切，他是无限的神，他就有办法创造跟我们一样的人。我们看人类的历史，看到人曾经发明很多很多事情，做很多奇妙的事情，神都有办法创造我们。20年前，我有个朋友，我觉得他很特殊。他说他喜欢写文章，我不太喜欢写文章，我觉得写文章很累啊，一直那个时候要用笔写的，现在可以用电脑，那个时候要用笔，一直写写，手很酸，然后写到一半不知道要写什么。每次老师说你要写几页几页，我觉得好累哦，一页就可以了吗？后来要写论文，我快没办法了，因为我最讨厌写文章。可是这个朋友完全不一样，他说我一定要写东西，我一定要写，他就开始写写写，写短的写长的，你知道吗？这20年以来他已经写了4本书，我写了几本书？没有。好，他的差别跟我有什么？是他的时间比较多吗？不一定啊。是他语言能力比我强吗？不一定啊。他很想写书，他很想用写文章这个方法来表现他的创意。我看其他的人，他们很想唱歌，很想唱歌。那么我不太想唱歌，而且我周围的人都很高兴，因为我不太想唱歌。可是有些人他们很想唱歌，无论去哪里都要唱，要参加这个合唱团，参加那个诗班，为什么？他们很想很想把自己的才能表现出来。神为什么创造一切？因为他就是创造的神，他一定要表现他的荣耀。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所以我一定要创造出来。他有这个能力，就一定要表现出来。所以以赛亚书43告诉我们，神因为他的荣耀创造我们，所以我们存在有什么目标？要荣耀神，高举神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神的奇妙。有的时候我传福音，别人以为我传的是教会，你就是要我们去你们教会奉献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传福音的动机。你来我们教会很好，没有来我们教会去别的教会也可以，可是我的动机是要你们跟我一样荣耀神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强调见证，我们要小心我们说什么做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看我们的行为会做一个结论，原来你们基督徒也骗人，原来你们的圣经说不可以骗人，可是你们基督徒骗人，原来你们的神也允许你们骗人，是不是？听到这种的话我们就丢脸了，而且我们丢上帝的脸。别人看我们的行为就会说，你做什么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，你的神也应该一样。那么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让其他的人了解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因为我要坦白跟你们说，我看其他的人，看这个教的那个宗教的那个宗教的人， 我看他们做什么，我就会做一个结论，啊，原来那个宗教的人是这样子。我可能看的是例外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会做一个结论，哦，原来啊，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信的那种宗教啊，说不可以吃猪肉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，我看他点的是猪肉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没有说什么，他吃不吃猪肉是他的事情。圣经说我可以吃猪肉，我吃啊，他不应该吃，可是我没有说什么。可是我回家，我做这个结论啊，原来他是吃猪肉的，蛮特别的。所以别人他们看我们会做一个结论，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。好，请问基督徒是怎样的？看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啊，会让别人做一个结论。做什么结论呢？上帝是怎样的神？我们看 B， 我们也要见证神的荣耀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我们传福音，其实我们传什么？传上帝的荣耀。我传福音给这个人，我的目标是把神的荣耀传给他。你知道吗？神虽然是审判官，神虽然要审判这个世界，神虽然讨厌我们世界上的人的罪，他有办法拯救你。而且他的方法很奇妙，差遣自己的爱子替我们死又复活了。现在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你看我们的神多爱我们，你看我们的神多伟大。重点不是对方，重点不是我们，重点是我们神的荣耀。他是伟大的神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上帝的荣耀。而且这个地方说在列国中，不只是在以色列哦，不只是在教会哦。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聊天的时候，我问他，请问你在教会以外怎么传福音？他说，哦，我没有在教会以外传福音啊，我在教会里面传福音而已。啊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希望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不只是教会里面的人。耶稣基督他离开天堂来这个世界做很多事情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请你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七章。那我们从十六节开始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我想我们基督徒要学这句话，因为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说，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要求这个这个这个，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有这种态度？好，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，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有圣经。我们讲的是那差我们来的，不是我们的想法。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所以耶稣强调，他传的是天父的信息，不是他自己的信息。所以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求上帝的荣耀，他不求自己的荣耀。我们看十四章十三节， 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更爱耶稣吗？所以我们更赞美耶稣吗？没有。你看他说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他说，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要父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一样的动机，我传福音不是让大家觉得我怎么样，也不是为了教会，也不是为了某某人，我传福音是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荣耀天父。我讲的是谁的话？不是我的，我传的是圣经的话，神的话。我传他的话，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接纳耶稣基督，也可以荣耀天父。请你们翻开17章24节。24节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在这个地方耶稣说，希望他服侍完了，跟他在一起的人也可以看到什么？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从父那里来的。所以耶稣无论做什么，他没有追求自己，他追求天父的旨意，追求天父的荣耀。我们也要一样。我们看罗马书第15章，这边写好了，基督是什么？是要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所以希望很多人，他说外邦人，很多人，世界上的人一了解上帝的怜悯就荣耀神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一样，我们传福音是因为上帝的圣洁，我们传福音是因为上帝的荣耀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？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预定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所以神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救恩的计划？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？为什么神准备这么多？这边写好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重点不是我们，重点是他。那我们看第1章12节，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。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为什么要做这么多？所以他可以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有一样的动机，不是为了我们，而且重点也不是对方，而是上帝。哇，这样子，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上帝的荣耀啊，我想我们的心会比较平静一点。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忘记神，好，我们忘记自己，我们只想对方，好，我们跟他传啊，讲很久啊，用哭的，用求的，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用各种方式，结果对方还是拒绝，啊，我们离开，我们很难过，觉得很绝望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有一个人曾经问过我，假如传教士去一个地方，然后那里的人都没有信耶稣，他在那边20年都没有人信耶稣，那个传教士有没有浪费他的时间？都没有人信呢，都没有人信。我说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，因为他传福音的动机是荣耀神， 到最后那些人他们都听了福音，都听了福音，他没有去一个地方没有开口，对不对？他去那个地方传传传，他们都听了。有一天他们站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说，你必须下地狱。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为什么叫我们下地狱？他们不用下地狱，他们也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，为什么他们可以上天堂？上帝可以跟他们说，你没有信。哦，我没有机会啊，我没有机会。没有，你们有机会，有传教士在你们中间20年，你们没有回应，没有悔改，没有下线，他就没有借口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上帝就得到荣耀了。如果传教士没有讲，那么那个人可以说，你没有差遣传教士。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，神做这么多差遣我们，都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。以弗所书1章14节也提圣灵说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传福音都是为了什么动机，为了什么目标？让神得到荣耀。我们继续看第一，除了传福音以外，我们的目标也是神的荣�耀。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5章16节，5章16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哎，看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呢？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上面我强调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，为什么要我们传福音，因为要荣耀神。可是下面我们无论做什么，都要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哦，原来你的神是愿意原谅我们的罪的神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原谅人的罪？他们大概不看圣经，因为看到我们愿意原谅其他的人。哇，你们的神很爱其他的人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没看过圣经，看到我们的行为。哇，你们很付出。哇，你们有家庭，你们有工作。哇，可是你们教会还是关心很多人，怎么有时间？哦，他们才了解我们的神也是很愿意付出的神。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第二呢，教会的关系，罗马书15章17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教会是很特殊的一个机构。因为教会的人很杂，每一个年龄都有，对不对？有的机构只有某一种年龄，背景都不一样，嗜好都不一样，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，如果两个基督徒在另外一种的环境见面，他们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可能在学术界可能他们的立场不一样，原来他们是是对手，或者做生意刚好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，哇， 竞争很大，如果在其他的环境见面可能关系不好，可是刚好在教会见面，哦，你也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哦，原来我们是主内的弟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彼此接纳，荣耀谁？没有荣耀自己，我们荣耀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台湾跟某些人讲圣经啊，讲教会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不敢去教会，我怎么不敢？哦，我很害怕。我说我保证，你去教会，他们会对你很好，因为你们知道别人从外面进来，你们对他们很好，可是很多人都很害怕。我跟你们讲我的经验好不好？因为我从小都在教会，我最不怕教会啊。我去很多教会，美国很多教会，台湾很多教会，我去过很多，我都不怕。可是有一天我开始想，假如我去完全陌生的教会，那个感觉怎么样？老基督徒可能要学我的这个方法，因为我们已经忘记第一次进教会的感觉。好，在哪里实验？我在台湾实验啊，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我一去陌生教会，他们觉得我很特殊，会走过来问我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知道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。所以有一次我在 South Carolina， 我去陌生的教会，我知道那个教会里面我不认识任何人，所以我开车到那边先停好，好，大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大概是大门，我走过去打开门，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走进去看到一个人，他也看我一眼就转身走开了。我感觉很不舒服，我现在要不要离开还是怎么样？好，你知道我在教会的经验很多，而且我的实验那么快就失败了，我不太愿意接受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哦，先生，我是第一次来的啊，你们现在有成人主日学吗？他说，哦，有。我说我应该去哪里上？他说我不知道。那我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你看我的实验已经失败了。他说，哦啊，你去那边，那边有一个桌子，那边有两个人，他们会告诉你要去哪里。哦，谢谢你，我就走过去。好，这两个人他们的责任是帮助新来的人找正确的班。我问他们，我要参加主日学，我应该参加哪一班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。他们那边有一张纸，哦，这边是不是这一班还是这一班？我不是小孩子，我不用参加小孩子的那个班级，我不用参加年轻人的那个啊，我又不用参加妇女的，我又不用参加年纪很大的那些人的那种的。那么我应该参加什么班？哦，可能这班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在哪里？他们说走到那里，那边有一个门，你可以走进去。哦，谢谢。我走过去打开门走进去，灯关了，没有人。我坐在那边，我很想离开，我很想离开。好，你们知道我是老基督徒，从小都在教会，我最不怕教会，可是我去那个教会已经好几次觉得我很想离开，很害怕。结果我坐那边等了五分钟十分钟，哎，有一个人进来了。哦，他开始跟我聊，别人进来的别人。后来那天早上，我最喜欢那次的主日学，我还记得我们上阿摩斯书，大家讨论，而且讲圣经，没有讲其他的，没有讲其他的。啊，那个老师他不是牧师， 他是律师，我还记得。哦，他教的很好，我很想在加拿大那个教会。可是有没有注意？我一走进去，没有人走过来跟我握手说欢迎你。我应该去哪里？我陪你去，我帮你问。我是陌生的，我还要开口问我没看过的人，我应该去哪里？所以我希望老基督徒也可以做这个实验，来感受到第一次来你们教会的人的感受，很紧张，很害怕。你们知道这边人不会打他们，可是他们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很害怕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，请你们翻开哈巴谷书。哈巴谷书很小，可是我特别喜欢。二章十四节，这个地方是预言，预言将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目前只有我们基督徒荣耀神，可是将来全世界都会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，传福音，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赞美上帝，荣耀他。那么我们看最下面，神差遣我们，因为他是慈爱的神，神他是圣洁的，很想伸手拯救其他的人，让他们成为圣洁。神是荣耀的神，因为要表现他的荣耀，他也能够拯救人，所以他也伸手拯救人。可是第三，神因为爱我们，他也很想拯救我们，我们也要效法上帝，因为我们爱其他的人，我们跟他们传福音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所以我看到一个人，我不认识他，我要怎么爱他？他有什么需要？我可能不清楚，可是这一点我清楚，他需要认识神。啊，有些人说我很开朗，很外向，他们不了解我。啊，为什么我现在敢跟别人讲话？我保证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哥哥都跟我说，你要多讲话，你要多讲话，你要开口讲话。现在他们后悔了。我为什么学会讲话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看圣经，圣经鼓励我们传福音。我不愿意跟别人讲任何话，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传福音。所以我坐车啊，在外面碰到一个人，我会大胆的开始跟他聊天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大胆的跟他讲话，我不敢讲，可是一定要讲，开始跟他讲。如果你刚好在那边的时候，可能会笑我，怎么讲那个题目，怎么从那个方向开始讲，因为我真的不会。可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练习练习练习练习，现在呢，坦白说我还是会紧张啊，可是开口传福音比较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30年前就开始练习。你们开朗的人，我不会同情你们紧张。你们说你们紧张，我不相信。你们害羞的人，我会很同情。可是我也会跟你们说，如果我能够开口传福音，你们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我鼓励你们，如果你今天说我很害羞，你先跟害羞的人传福音好了。他们更怕你，先跟他们传，到后来 你可能也有办法跟那些很爱讲话的人传福音。我复习一下，神差遣我们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；神差遣我们，因为他是荣耀的神；神差遣我们，因为他是慈爱的神。所以以赛亚他站在上帝面前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看到上帝是圣洁的。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先感受到上帝是圣洁的神。哎，看到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越了解他的圣洁，我们越感觉到我们的罪。有的时候我看看新约，看耶稣的生平，我不舒服，因为耶稣无论做什么都做得那么好，整天都有人在他旁边，都有人，他整天教他们神的话，医治他们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整天很累。如果我整天跟那么多人在一起，啊，受不了，没有耐心。所以我看耶稣他怎么那么有耐心，然后在他周围的人，他们骂他、责备他、批评他，哦，如果我要面对那种的困难，我可能受不了。耶稣的榜样是完美的，我达不到他的标准。我们越了解上帝是怎样的神，我们越了解我们自己不足，而且我们不足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是罪人。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有很高的学历，而且看大家，看你的穿着，看你的姿势，我们这群人文化蛮高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文化高的人最残忍。看历史啊，古代亚述这个国家是很残忍的一个民族，而且到了约拿那个时候，到了那鸿书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有4500年的文化。你知道亚述在中东的中间，比较靠近挪亚方舟停下来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停下来，哎，第一个文化就在那里。他们很早就有文化，可是这个国家，有人跟我说，他们的军人杀人的时候故意不杀，是把他们打伤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想看他们痛苦一阵子，把他们杀太简单，先刺他们还是什么，让他们滚啊痛啊，他们才觉得高兴。这么残忍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西方哪一个国家最残忍？我们通常说纳粹党最残忍。请问纳粹党那个时候是西方文化比较高还是比较低的时候？他们最高，文化最高的一个民族，结果最残忍。中国历史哪一个皇帝最残忍？有人说秦始皇，可是有人说朱元璋。朱元璋是中国比较落后的时候，还是比较文明的时候？我们都觉得明朝还不错。为什么文化最高，人还是那么残忍？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教育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地位比较高，我们就没有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人心最黑， 最可怕。今天请问最多的罪恶，最黑的社会，在文化比较差的地方还是文化比较高的地方？通常我们觉得城市的文化比较高，对不对？乡下比较差。请问犯罪率在什么地方比较高？在乡下吗？还是在城市？我们在城市有最多的机会做好的事情，可是大家滥用这些机会，反而去害人家。请你们翻开出埃及记第32章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犹太人有最多的机会听到福音。神差遣很多先知、他们有士师，到最后他们也有使徒。可是哪一个国家最硬最固执？出埃及记第32章第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。请你们看第33章3节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。我们看第5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我们看第34章第9节，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硬着颈项的百姓。请问犹太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？硬着颈项的，也可以看申命记第9章6节13节都一样，而且可以看整本旧约，摩西刚上去西乃山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拜偶像。神跟他们说，你可以进去迦南地，全部免费送给你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愿意，我们不愿意，我们孩子会死掉。他们没有信心。到了迦南地，他们已经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已经看到很多神迹，结果一到那边就开始拜偶像，拜偶像，拜偶像，拜了几百年。虽然有扫罗王，有大卫王，有所罗门，还有以利亚、以利沙，很多先知，他们拜的越来越多。一开始、像耶罗波安，他们拜金牛犊，可是后来他们开始拜朱巴利，而且到最后，这边写什么、这边我没有发给你们，我们看以西结书16章以西结书16章20节，最严重的是什么？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，你行淫，你行淫乱岂是小事？今将我的儿女杀了，使他们精火归于他吗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糟糕的事情。我曾经听过一个人拜偶像，我曾经听过一个人拿鸡啊鸭啊什么动物献给偶像，我也听过，我不太确定，可是我听过有人抢其他的人的孩子来献给假神，这个我听过，我不太确定，可是我听过。那很糟糕，去抢其他的人的孩子来献给假神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假神。以色列人一开始不敢这样做，可是到后来他们敢这样做。神说，你为什么把我给你的孩子献给假神？很糟糕。好，我刚才说什么？最文明的，文化最高的，最残忍。第二点我要强调什么？有最多的启示，有最多的圣经，有最多的神的话，有的时候他们犯的罪最严重。我在台湾， 我碰到很多不同的人，可是我最不想碰到的是这种人，说我以前是基督徒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快死掉了。你对圣经熟啊，你认识很多基督徒，你大概曾经祷告过，可能背过圣经，你现在愿意离开、放弃、拒绝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因为我在教会长大，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，其实我们家好几代都是基督徒。我的祖父有十个孩子，十个孩子都爱主，可是我们这一代就有问题。我们这一代有44个人，我的祖父有44个孙子孙女，大部分都爱主，可是有几个不爱主。我看他们，我觉得、很难过。你在爱耶稣的环境长大，你竟然可以拒绝，可以犯这种的罪，没有借口。而且有的时候，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，他们生活水准、他们的想法、他们的目标都比我的亲戚的还要高。你在爱主的环境长大，还可以做这么奇怪的事情？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，他们的生活还没有你的那么糟糕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有圣经，他们有神的话，可能也有教会，家庭可能也信主，还愿意离开神？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。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。哥林多前书，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。更多前书讲到更多教会，这个教会有很多恩赐，有福音，有神的话，有领袖，有很多恩典。可是这个教会，保罗责备他们说，你们犯的罪非基督徒不敢提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所谓的属灵的，我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我说教会里面的人还敢做非基督徒不敢做的事情？以赛亚他看到神是圣洁的，可是第二他看到自己是罪人。如果我们要服侍神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很清楚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清楚我们是罪人。因为我们传福音，别人会感觉到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，我是基督徒，你是罪人，希望我可以拯救你啊？这不是圣经。圣经是你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耶稣已经拯救我，希望他也拯救你，一样嘛，一样嘛。我们看下面，加拉太书说，情欲的事 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发给你们，我都忘记这段没有发给你们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， 我念的时候，你想一想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这种的问题啊。十九节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再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罪人，而且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说谁要进来都可以进来，而且很奇怪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善良的人在一起我们也算善良，结果我们自己的心是黑暗的。最近有一个教会领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有一些童工，他说童工啊，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同居没有结婚就同居，那怎么解决？我听了很惊讶，你们教会的童工有童工有这个问题？他说对啊。我说那么一开始他们两个都是童工吗？后来决定同居吗？哦，没有。那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他说他们第一天来就已经同居了，然后跟我们在一起一阵子，发现他们也有新服侍啊，后来他们就成为童工了。我说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第一天来你先跟他们聊，先了解他们的情况，先不要请他们做童工。如果他们有同居或者其他的问题，你先跟他们讲这个问题，先解决这个问题。问题解决了，行为改变了，心改变了，你再请他们做同工。可是那个教会就是这个问题，人来了公开的犯罪，可是其他方面都很好啊，很有心服侍，过一阵子就成为同工。这是教会里面的问题，这不是教会外面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教会外面有很大的问题，可是我们要注意教会里面。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要注意谁？我自己。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省察自己的心。我们可能有很高的学历，我们可能有很好的表现，我们可能 有很好的背景，可能都很好，只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心。好，讲到这里就很消极， 我不要休息，我要继续讲一点点，不然大家觉得哦，七点钟我不要再来，因为我还没有讲完。以赛亚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他看到上帝的圣洁，第二看到自己的罪恶。我们先休息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呢，我们要讲第三跟第四个步骤。第三，撒拉弗飞过来，把那个火炭放在嘴巴上，说：“你的罪除掉了，你是洁净的。”所以我们回来，我要跟大家说，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拯救了我们。然后第四个步骤是什么？以赛亚听到上帝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可以差遣我。”结果上帝跟他说：“你要去。”我们先祷告，然后七点我们再过来。神啊，你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你创造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泥土，你知道我们出生就是罪人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感谢你，虽然你是审判官，虽然你是圣洁的神，你愿意解决这个问题。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站在你面前算义人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很多人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泥土做的，也是罪人，也有本性的问题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他们传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们也有机会听福音、信福音，而且罪得到赦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